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月听中台湾的节目，我是秦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朋友我们到南投鱼池，南投鱼池最著名的地方就是日月潭、哦、我们到日月潭来走走、哦、但日月潭呢有什么好玩，有什么样特殊的一些景观呢？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的是日月潭国家风景管理处的处长洪维新洪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处长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处长，我都要讲点吼，但日月潭啊，真的是很漂亮、很棒的一个地方哈。那处长，您自己在日月潭上班对不？
是，
哎啊，每天心情是不是很好？
当然是，因为日月潭就是一个老风景区了，它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风景区。
对。
那921地震以后，它就成立为国家风景区哈。
对。
那是在89年1月24号，好到今年。大概我们成立已经20周年了。
哦，20周年。
那等于它等于哈、哦，之前是由南投县政府代管的省级风景区。
哦。
那成立中央专责这个单位以后，那投资了很多的人力跟经费，还有一些资源在里面哈、哦。那原来的一些建设都是一些点的一个建设哈、哦
嗯。
那大概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成立以后，就是点线面都有一个整个旅游带都把它带出来哈、哦，就是整个景点。那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是以高山湖泊跟少主文化。那大概当初成立的时候，因为之前人家对日月潭的印象就是它台湾的心脏，水力发电、嗯，
对对对对，没错，
游湖啦，看这个少主歌舞表演而已。
对。对。
但是成立国家风景区以后，它是由原来的都市计划里面环潭的1974公顷，大概就是扩充为9000公顷。就包括南鱼池，包括大林，九族文化村，还有水里蛇咬车城，大概9000公顷左右、
哦、真的这么大范围都是。
对对对，那因为可能管理处在那边努力的这个一些成果、
嗯、
大家都看得到，于是地方乡亲就是纷纷要扩大范围、
哦、
那大概我们在100年12月的时候，大概也奉行政院核定、
啊、
大概我们也本来原来是有2个乡镇，
对，
然后我们就扩大、哦、就是集集绿色隧道、哦、埔里的桃米、
哦、
还有那个信义的这个双龙部落、
嗯、哼哼，
就是有3个原住民部落，
嗯，
那大概我们整个愿景目标就调整为多元文化跟这个高山湖泊。那今年、哦、大概原则上那个行政院又核定了，
是
大概就增加埔里跟鱼池东光那边还有虎头山的风景区，大概又增加了1000公顷，由我们当初的这个经营管理的面积9000公顷，现在变成19100公顷、
哦、
那大概就涵盖了5个乡镇。那其实日月潭就是在位于台湾的地理中心位置，
对对对，
当然俗称就是台湾心脏，
对，
它是水力发电，之前是亚洲第一大水力发电厂。
是，
那我们整个这个日月潭的这个油气资源，大概我们油气系统可分为可能4大油气系统。
嗯，
第一个就是环潭系统的部分，就属于我们淡黄区。
哦，淡黄区。
淡黄区的部分。
对。
然后另外一个埔里系统。
嗯。
埔里就是桃米哈、哦，未来的这个虎头山。
哦。
好、
哦，
大概就是有一些这个埔里就是酒厂。
是。哦，
还有一些造纸，还有桃米的生态文化、
嗯、
那另外就是集集跟水里这个部分，就大概是我们的窑业，就是铁道集集支线铁道，还有水里溪的溪的一个能量的文化源。
是是是。
那另外细腻的部分就是我们布隆的部落文化、
嗯、
大概我们有4大系统的部分。那大概管理处大概成立20年以后，大概我们投资大概硬体建设大概也超过50亿，50亿的经费、
嗯、
那可能整个环潭这个部分对让这个游客跟国际来的游客津津乐道，就是我们的环湖的自行车道、
啊、
就是 CNN 之前有报道过的，就是全世界10大的最漂亮的自行车道。
哇，那我们这样子这么多元的一个文化，其实这个地方有山有水，然后呢有这个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在我们在地呢还有很多不同的资源，这样子一个整合下来，其实我们家可以发展 其实不可期耶，对不对？
其实我们管理处的人力是很少的，
真的，
我们只要编正式编制只有34个人。那其实一直范围尽管化一直扩大，可是人力我们并没有增加。
对对对，
但是 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还是责无旁贷，就是兢兢业 业的，每天都是很认真的在做事情。
嗯，
那大概整个刚刚所讲的我们蛋黄区，就是黄潭，还有那个另外蛋白区啊，比如说给予水里啊，还有补里这个部分，其他蛋白区我们也在努力，大概我们的硬体建设的部分大概已经大概完成了。
完成。
那软体的部分大概我们可以讲说，日月潭国家风景区，是我们交通部观光局13个国家风景区里面交通最为便利的，尤其是民国98年大概国六通车以后，还有我们高铁，我们有台湾好行，
对对，
然后我们有发展13个国家风景区里面最早的陆海空的套票，就是你包括我们路上，从高铁搭这个台湾好行，
好行道，
然后到日月潭，我们有环湖的一个 shuttle bus，
shuttle bus，
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船，
是，
还有我们的缆车，
缆车，
就陆海空的一个套票。
对，
那今年呢，大概我们又在推这个低碳一个智慧的一个旅游
，
另外，大概我们去年108年也获得我们世界百大的这个 ESTC 的这个认证
，
我们也得到这个奖，然后我们今年我会持续来努力，那未来就是走上比较低碳，然后智慧型的这个一些旅游
，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整个环潭公路，大概硬体码头建设我们已经差不多了，四大公路码头部分，那另外我们公厕也一直在升级
，
大概都是99%都是特优级的一个公厕
，
那未来就是说我们停车场的部分，因为日月潭就是周边的腹地 有限，所以说停车位严重不足，那未来可能我们就会把中心停车场有一些，公园跟立体化，然后另外我们发展一大少的一些停车场跟造物的停车场，做一个整理
，
然后整个停车空间我们尽量是鼓励这个有来日月潭的游客，尽量就是大众这个交通工具来。
当然大家来到日月潭，想说我住个一个晚上，其实可以更深度来旅游这个日月潭，这是不用讲的。但是日月潭的旅游之外呢，我们来走步道，来环湖，到搭船来游日月潭之外，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其实我们旁边还有很多像埔里啦，这个车城啦，水里啦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一起结合起来呢
？对，其实我刚刚讲的我们在环潭地区的蛋黄区游客量已经很多了，
对，
我们希望把游客分散到蛋白区，那大概我们到日月潭国家风景区里面，我刚刚所讲的有5个乡镇
，
我们大概有10个文化
10个文化
来可以来大概去尝试一下
，
这个第一个就是部落文化，
是
就是我们的少族跟布农族
，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红茶文化，
红茶
我们日月潭的红茶是有名，
非常有名
，这个台茶18号，
对，好香哦，
这个价格比那个那个什么阿里山的高山茶
还贵，真的比它还贵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绿能的绿能一个低碳的一个文化，好，比如说我们这边有水力发电，
是，对，
原来日月潭这个就是它一个人工湖泊，它是水力发电，
对，
其实我们有日据时代的一个发电厂，可以去参观他们的设备，
对，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车城小镇的一个牧业文化，
牧业，
好，其实我们那边那个早期就是在5、6年代的时候，大概我们那时候伐木政策，大概我们镇昌这个牧业公司，在南大园区西那边有运送一些木材
，
大概我们之前大概70年进采以后，大概我们有一些跟镇昌，买一些土地，然后我们有那边有木展馆，成立一些牧业文化储木池，其实车城，现在慢慢的已经变成一个主核心的一个地区了
，
因为当初我们管理处成立的时候90年就是成立管理站的时候，那时候游客人数才12万
，
那现在大概游客人数已经一年就是到120万了
，
人数蛮多的，
对。
然后第五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集集支线的一个铁道文化，
是
也是早期它日据时代就是日本人为了要建这个日月潭水库
，
因这个就是新建这个集集线的这个铁道
，
那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伐木，把木材运送出去
对。
然后 第六个就是我们集集水里的这个陶艺文化
陶艺，
你看水里蛇窑，还有我们的集集的清新窑，
嗯，
然后第七个就是我们埔里的宗教，宗教就是
中台禅寺，
中台禅寺啊，另外我们也有扩大范围地母庙，
哦，对，
就我们台湾最大的道教的一个庙，
是是是，
然后第八个就是我们九族的樱花去赏樱，
樱花
、就是过完年以后元宵节的前后，
对，
然后另外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埔里的一个造纸文化，
嗯，
尤其有那个有一些广新纸寮和那个国际的、外交部的很多都带来，但是他那个造纸还蛮特殊的，
对，
因为它水质不错，还有整个他利用那个纸业的一些 原料，他整个对环境教育还有一些体验的一些活动做得不错，然后最后就是一个运动文化，运动文化刚刚所讲的这个万永渡啦，还有我们自行车的环湖自行车赛啦，还有马拉松啦，还有山铁，这个运动文化大概我们管理处大概中整整个我们国家风景区里面能够让游客来体验的一些这个文化活动。
嗯，真的，其实这样谈起来，这十种文化其实相当丰富多元哦，不同的面向，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东西会更广阔、更棒哦。这么棒的一些文化，其实值得大家来走一走哦。不过呢，我在日月潭呢，大家想要走的同时呢，来想想看，哎，怎么样帮我们日月潭这个美景呢保存得更好？那所以在最后，是不是请处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今天到日月潭来玩的时候呢？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然后呢我应该怎么样善待我们在国家级的一个风景区日月潭。
我想到日月潭来旅游的话，大概都是要有一些规划啦，然后你尽量就是假日跟非假日，然后无论你去哪里都是一样，就是尽量利用非假日来旅游。那其实日月潭周六周日游客蛮多的，第一个就是要规划自己的出游的时间，
是，
然后到日月潭尽量能够多住一两个晚上，
真的，
对，尤其是秋天的时候来是最漂亮的，
秋天
尤其有下雨的时候，那整个日月潭因为它是一个高山湖泊，
对，
它的整个那个如果下雨的话，就是有一些山岚在那边飘，然后因为我每天上班上下班都走路的，
走路的，
对对，因为我大概走50分钟嘛，
真
的，你可以看到说日月潭整个那个山岚，还有它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分分秒秒它的气，那整个那个水象跟那个湖面的是一直在变化的，尤其是下雨天的前一个你隔天的早上，那个整个这个水汽会上来，慢慢慢慢它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它会变成颜色，变成蓝色的琉璃色
啊，真的，
然后到日月潭来尽量能够多住一两天
啊，当然我们听众朋友来到日月潭这头一下，当然还要到象山，我们象山这个游客中心就水耶，
对啊，象山当初也是我们93年那时候光客倍增计划，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当副处长，那时候我们那个尤喜坤当行政院长的时候，那个启动个观光客的倍增计划，那时候就是我们景区里面，就是我们台湾的风景区里面要有一个国际净土，那 当初我们那个政务委员叫林胜峰，我现在还印象很深刻，他那时候认为说我们国内的设计师设计团队是不错的，可是需要有外面的国际团队来一起来净土。
净土
啊，于是大概我记得我们象山这个有5-6国的国家来这边净土，最后是由日本团契院建筑师来取得，因为整个象山的建筑物，各位游客如果有到那边的话，是必游之地，
对，一定是必游的，
也是我们管理处的一个游客中心，
是
啊。那因为它那边整个配合地形跟地形一个很好的清水嘛，一个绿建筑，那也是整个我们日月潭的一个指标。我们管理处大概有推一些产业这个套票，包括你那边住宿啦、吃饭啦，还有你的交通工具啦，搭船游湖、搭缆车，包括到那个主题游乐园九族，我们大概都有一个好型的一个套票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就是货比多家才不会吃亏其实这个都不错来这边住宿也不一定说要住那个很高级的大饭店，其实日月潭周遭也有一些比较很特殊的民宿那个民宿 那整个住宿费也不会很贵啦，
不会
啊。其实你住民宿比住大饭店哦有不同的一些体验，
感觉不一样，对不对？今天非常感谢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到我们日月潭相当棒的景色，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欢迎各位到日月潭来玩，谢谢各位。
以上专栏节目《月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